好，那我们接着这个早上谈到5961页，好，我们讲到的是精进，如何有既有这个精进的清净相。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个精进必须具有这种通达精进平等之性。那当然这个如果再细讲还是有很多啦，那不过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休息不敢休息，精进又没力。我发觉有些很会用功的齁，他放下就放下。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该放就放。好，他不是，他就很平均的在调整他自己的修行。好，这时候该放他放了。那在应有的规矩里面他放了放了。可当他提起来的时候提起来。好，这个就是很能如实知道，这个当然必须要是自觉力很强的，那对佛法也很清楚的，所以他问心无愧的放的放提的提，这种平等保持他也很非常稳定的稳健的修行。那早上我们有谈到这个精进他有哪些清净相，他有大势力大精进有所堪能。假如这个精进没有这种力量的时候，这个精进有时候这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在法上多学的时候，其实帮助我们自己检证自己的到底修行如不如法恰不恰当，这种角度就相对多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会看到说，比如说我们念佛我们念得很用力很用力，但自己心里有数，里面的某些成分其实慢慢不见掉了那有的人他可以缓缓的念，可是里面充满很扎实的那种正念在里头，和有的人是只好就好像说喝了酒忘了他吧，我就念佛大声念念到忘了他吧，因为他实在是没法度啊，他没办法，他只好用声音，可是他里面的发觉好勉强，有一股力量提不来的感觉。那种非常亲切来自内心欢喜信乐的那种心，它发觉不见了。好，所以说这里面法上的一个滋润慢慢没有。这时候的精进，其实我发觉有时候必须要很审慎的很理性的很坦然的面对自己内心里面的不足去面对它。这样的一个心智，他的心他的力道才会很踏实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我用忙碌忘掉我的烦恼，这个其实都是回避，它不是一个道的一种道人的修行的一种应该有的。当然有些东西是它不是道理的，它就是你的烦恼习性的问题，你必须勉强跟它长时间对立对峙它，那这时候你也必须熬过去。但有些东西是纯粹是你的认知心其实还不理清的，这时候你必须要很精进的，有时候变成是说很坦然的放下来，好好重新理清面对，这也叫精进。所以有时候放下来暂时不修，那用一个很务实的心情理清自己的想法，这其实也叫精进，因为他务实的面对他自己的修行障碍嘛所以他会有坚固勇猛，那再过来他于诸善法终不舍恶。这个我们不是有七个吗？那七个里面他的坚固勇猛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啦。或者的话我们列的话会变成不大对于诸善法终不舍恶。那我们马车不是有一个横杆，那个是在驾驭着这个马那这样马才不会跑掉嘛。其实我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还常在想一个，我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具体觉得自己在，就像戒法它纯守的时候，它见到某些问题那很自然的会守护。其实我们讲说戒法本身除了规矩之外，它就是一种抉择嘛。这个抉择到很熟的时候，这个进出来它马上升起抉择，马上升起抉择。那这个抉择有的是比较机械性的，那有的是在这个抉择里面他有很明确的清净的正念在里头，那有的人是习惯性的，那可是他的这个习惯性他也有他的作用，但有的习惯性并没有守护到烦恼， 他只是习惯这个动作。那这个习惯的动作有时候是一种消极性的，会让你有些自然有些烦恼不会现前，因为他这种因缘不让你现出烦恼。但有些东西因为它里面内涵比较少，只是一个动作上的习惯，它的烦恼并没有升起抉择。你知道我意思，那是一个习惯动作，跟正念很现前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也是一样，就像戒法，你发觉你时时不舍恶，终不舍恶，就是说他时时有善法在行持。所以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现前身心当中，你有哪些是你不舍恶，你常引以为念的守护着？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是随境界嘛，哈啊，有什么境就该做什么。但我要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啊、打板起来啊，当然这是由大众的规矩来帮助你。但有时候我们养成的确是养成习惯，但这个习惯只是一种好像打板了、啊、哦，打板了 啊集合集合，好啊，就做这个事情。这里面并没有维持对法的正念思维，它只是习惯，所以它时间再久啊，它进步很有限。当然，它要退步也不多，因为环境就把你绑住。所以说，它其实是基本的防护。但这个基本防护如果没有用精神去充实它的话，它变成还是一种，里面还是松松垮垮的，并没有很实质的东西。那我讲说，在一个修持当中，它的精进它是有明显的时时正念现前的守护善法，让自己依正善法而不什么不偏离轨道啊。那这个是有一个在几个有哪些善法，当然有些善法是应该时时现前，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内心有在有个用心处了啊。比如说在戒法上，我知道我自己容易防我违犯哪边，那我以这些我容易违犯处或是不成就处，我应该时时守护，常加练习，让这样的一个守护，让内心里面就好像说我看到恶人由内心厌离，哎呀厌离这个恶法，这就是戒法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只是不跟他相应，是不做这个事。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不知道啊。那你觉得他有没有错？不知道啊。那你为什么不做？请人家告诉我的、啊。这里面没有一个字的觉得，他只是就是习惯哦。嗯，你为什么剃头？不剃不行呢。每半夜或几天就要剃一次呢。他忘了他的意义了。但我们现在不是，时时都有不断的正念正知，哈、哦。那个善法，这才叫精进。否则的话，我们化解就是说，这种精进呢、啊，有时候你感觉就是有一点缓慢，不叫精进，叫缓慢。就是这中间你不能说它没有一点善法，但相对缓慢，哎，很缓慢。嗯，而且讲，所有修行都是必须要一个规矩，一个团体，那一个规定，然后你才慢慢上路。那这个上路的话，稍微一放松就软下来，那稍微吹点风它又涨起来，就这样。你会感觉那种主动的那种向着道要成就什么的那种意图相对就少，我觉得这叫懈怠了。因为他心经必须有这些相啊。若诸菩萨有善通达向三摩地、啊、这个是在谈这个禅定波罗蜜的清净、啊、有圆满三摩地，那有俱分三摩地，有运转三摩地，有无所依三摩地，有善智、啊、善修智三摩地禁律、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修无量三摩地禁律。当你禁律的时候，这里面因为它最主要我们现在谈这些词、啊、因为各有说法了哈，但其实有些地方有在提，但语义上相对来讲，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有些东西它的语词哈，就在中文上里面，它就变成一词具有多义，就是语词的界定不是那么明确， 除非在其他经典有类似这样的语词，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用词，因为它你看啊，有善通达啊，通达相三摩地经律。那善通达相，这是通达什么？它只是一个语词。再过来有圆满三摩地经律，那这样有具分三摩地经律，那这个到底是在谈什么？它变成比较什么笼统一点，比较笼统一点。当然这个在那个什么解生命经的那个书里面啊，也是有稍微解释的齁。那这个我们就姑且这样听，因为他这个语词比较单纯齁。他说他自己讲啊，书说以慧相应定啊，慧真上故啊，能通达法相，名通达相齁。那就叫通达相三摩地。但这个讲法跟后面的话变成又是很难明显间隔出来。那他有这么说啊，就是以慧相应定呢，这个定里面有慧，那因为慧增上的时候，所以具有通达，具有通达啊，通达相。可是这种讲法变成有漏无漏，变成很难区隔。其实这个通达相倒有点像这个含清净这个注解里面倒是有点比较难，就是说他这里把它分成像有圆满三摩地净律啊，他把它当作根本净、根本定。一个是什么？还在因地未到地的未到地定的那种情形，就是因地修行，因地就还没证得禅定，前面也有禅定的情形，就是一路上你因地在酝酿你的禅定的时候，这样才会稍微区隔，不然你这样讲，跟后面变成有时候不是很能清晰的分隔，因为在解生命经书里面，他把有圆满三摩地净律，他的解释是虽会相应而定真上名圆满定，这变成是什么？圆满是因定圆满，其实一般来讲，圆满是因会圆满。因为定是通四禅八定，那是通世间共同的。禅定之所以不同，佛法的禅定圆满不同，是因为到最后还是以慧为差异的。啊，所以如果以这个前面是慧通达的，结果圆满是因定圆满，这个有点讲法，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好，那所以如果顺着含清净这个解释，前面是未到地定，后头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根本定，那这样倒是有个顺序。所以他讲说通达相，通达什么相？直举舍入住出诸相，这个可以，因为他现在还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啊。或是通达直举舍，因为入住出的时候他已经根本定了，所以这个法必须在分类上必须要考虑到。所以就是说有上善通达相，当然你也可以讲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方便区别，就你通达直具舍是因地还没证根本定之前，对种种禅定已经很通达，那到圆满的时候就圆满。但你如果有个取这个意义，当然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的解释，你们听听就好了。善通达相说有些禅摩地就是我不分高低的，因为有些禅定本身它偏重什么？他的慧观众，就是说他入定便观察诸相的，诸相啊，那有这一类的。那你说圆满三摩地，当然你可以这里讲说根本定。那这个圆满三摩地是不是我认为它可能就是一种定慧非常均等或是如何，因为它没有很清楚啦齁。圆满到底这个圆满是指什么？当然刚才讲说它是有这个有这个定慧的那个，但我们这样看这个齁，再看下一个。那个有具分三摩地净律啊，那这个解释密经书叫定慧均等相应定啊，这个有具分。有具分齁。那其实这个东西在瑜伽师地论的二十卷的时候，卷二十里面有一个类似修光明定的说法。修光明定就是说修光明定的时候，一分修三摩地或了光明或度众生。就是他修光明定的时候，有时候是度众生 看到众生，有时候是圆光明。好，那俱分修三摩地啊，一了光明，一见众色。好，就俱分。那前面相对同一个法里面变成，就是同样光明定，有的人修变成观这个就没观这个，观这个就没观这个。好，那个像有些禅定也类似这样情形，他就是说他观先观光明啊，那就像那个我们这次讲那个思维列要法的那个观阿弥陀佛、观无量寿佛法，啊，要谈到先从我们这个顶上这个一寸这个地方啊裂开，啊，看到刺骨有带类似红色的骨，就皮肉裂开一寸啊，又看到骨。在这个骨以后再裂开变看到白骨，然后陆续再看白骨变满全身，全身却是白骨，那白骨成熟以后再观是白骨转为琉璃通透，然后琉璃观成了以后再观那个琉璃光幻光，哦，远近量从小到大，哦，那幻了很大的光以后再收回来，因为有时候就要训练你的身心柔软，然后到你的幻光很纯熟的时候，在一片大光明当中开始观阿弥陀佛。那有的人是有一种观法是观一切相，观到最后一切相变成只有一片光，就没有再另缘一切色相。当然这个观法跟我们这个本论里面讲的这个光明定不一定相应啊，不过有的就是观了一切相，相泯除以后就观光而已，有的是观完光以后还有观众色相，那有的纯熟俱分修的时候会同时现前，好，类似这样的情形，好，那这个其实是不是这里就讲，因为这个韩清净就举这个啊，有俱分三摩地就是在讲这个光明定，我觉得不尽然，因为它只是比喻，光俱分跟少分就是有些定它是什么，它能变观，就一个法里面它能通达遍观一切所缘，有的是见是一分一分修，那我们从可以看到说有些禅定里面圆满了，它这个时候观的时候就俱分啊，俱分啊。那再过来这个有运转三摩地净律啊，这个在书里面讲说有神通定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起作用的运转的啊，那有无所依，有一种无所依三摩地，那个书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就等于是以无分别智相应的定，那有善修智三摩地净律啊，这个叫厚德智，当然这个就是祖师大德他们的看法啦啊，但有些地方我们到，当然无所依三摩地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空无相无愿，这个以真如相应的定有，那有善修智三摩地啊，这个是不是一定是厚德智，倒未必，因为像不净观、八倍舌、八圣处、十一切处这些东西，这些禅定里面，它具有修治烦恼的作用。所以这个修治烦恼是不是一定要到厚德智？我觉得未必一定要把位置拉到那么高了。哎，它就善修治，它以对治烦恼的啊。所以有一个那个像我们前面讲，不是有观四谛的所缘吗？啊，有的是那个什么，一下这个名字跑掉，有的是对治，啊就是什么，它是对应惑的，有的人对治烦恼的，啊进惑，对对对，一下面进惑所缘，那有的是对治烦恼的，有的是进惑的，那进惑所缘就是缘四谛的，所以每个定法里面对它所缘，它产生的功能会各个不同。好，所以他这个有运转三摩地，有无所依三摩地，当然这个语词我们就姑且就这样看了哈。那所以每个人看法也不大一样，好，每个人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撇开这个看法哈，三摩地本身净律本身，它是因为净律本身它会通到观去嘛。如果我们以六度里面，当然定法我们会放在好像因为定跟慧拉开了六度里面，但真正定里面一定会通达，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布施要清净，是不是也谈到自清净， 那其实三禁律精进的时候，禅波罗蜜精进的清净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慧的内涵在里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三摩地里面呢、啊，它有很多的意义，有的它是在于成就它的定力。好、哦，就从一个完整的禁律来讲，他刚开始第一个，他先对治烦恼，后来他得到定，从定当中随定有哪几个功能？开启智慧，对治烦恼，乃是广观一切差别相，行度化众生，对不对？有的人入定观众生相嘛，对不对？啊、哦，那有的人他就是起神通，所以这里面随他对治，在四禅波罗蜜里面谈到那个禅定啊。就很多类啊，从以对治烦恼，这个其实四禅波罗蜜里面谈的那个修禅次第啊，很多是依大智度论的。比如说我们说九想十想，那九想是绑住贼，十想是杀贼啊，他就是有那个禅定上，那包括八倍舌啊，转来帮八圣处啊，里面所通达的身心自在定力也不一样，乃至到九次地定，其实它都是什么？因为它是正定，它是在熏制什么？啊，就像那个里面讲的观念熏修，它在整个不同的禅定里面，它因为随它的所缘境跟它观察的不同，那行者的身心就越来越清净越自在，啊，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定力的拉高。是因为有些禅定本身啊、我们特别讲有些禅定里面，比如说第三禅就没有，为什么？因为第三禅太快乐，太快乐会动摇这个禅法，所以一般来讲，这不是说反正道人绕开，因为本身他就不会往那边走，因为他的因缘不会结在那里，所以依不同的禅法他所行过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不净观，不净观你说能拿到哪里？到色界色都很难看的，色界色的不净相很不容易，所以不净观有本质它的限制。那呼吸也是，呼吸它再上去除非转观、哦、它一定圆它内心的相，或者的话呼吸最多到第四禅就停了。那不净相一定是瑜伽相，所以这个禅法里面，如果你只是单纯圆这个众生色相，它就不会太高，它一定到最后一定会转观。那转观的时候，像有些禅法里面它具有不净相不净观的内涵，但它里面观得更深刻，这时候转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禅定就可以继续再上去了。好，所以有些东西不同的因缘，这个禅定不断在对峙，它有的是圣解作意的，有的真实作意的，像事无量心是圣解作意的、哦、那这个圣解作意它基本上它就是让你的身心柔软，让你的悲心升起，但这个事无量心如果转到大圣，那就另外一个局面了，它完全化动成另外一个很广的慈悲定了，那个就意义又更不一样了。但如果纯粹站在声闻的事无量心，它是圣解作意的、哦、那所以说同样的慈悲如果转到，因为法没有一定，我可以圣解作意，意以转观看到法的相的时候，就变成转到真实作意去了。我以先前这个法作为对治我的烦恼，当我心智成熟的时候，我再转观真如，就转进去了。所以这个法里面，它为了调练身心，所以我们来看到那个有超越三昧啊，狮子混训三昧啦、啊，啊，这个就跳来跳去了，啊，他随时在调动他自己训练这个身心。但有的像阿罗汉不是吗？有的阿罗汉虽然他是比较治疗，但有些阿罗汉悲心也很重，只是悲心很重，重到要不跟涅槃抉择的时候，他就选择涅槃了。我平常没事的时候是度化众生照度，所以有些阿罗汉已经证果了，但他也发动神通来度化众生。所以有些人像在四禅波罗蜜就有谈到，有些菩萨是就自身对治烦恼可以，但为利益众生，他修行像大智论里面次第行、次第学、次第道。为什么？这个次第学除了修行的次第之外，也会圆满一切功德，所以变成后来就讲修习无量三摩地禁律啊。 他除了利益众生，他也利用不同的观境、不同的观察，引生智慧，同时观察自己内心的烦恼，变挫折，那让自己身心智慧通达，身心自在。好，所以变成我们像现在我们固定做运动啊，有人当然如果真正甩手啊，有人叫我甩手了，这个再甩哈，虽然手可以牵动，我昨天人家叫我甩，我说你叫举手不叫甩手，我说这有差别吗？后来我现在作意要用甩的，不是用举的，举的不一样。后来我大概有体会一个道理啊，但你在甩手再甩手，虽然它能牵动身体，但毕竟还是有限嘛。你看啊，当我们在某一个行门上里面修的时候，有些行门它本身具有一定的范围跟它的特性，所以它在运作这个范围的时候，它有某些功能会出来。比如说我们修不净观、修慈悲观，它有它的法的缘起，所以它的功能会偏重在哪方面。但除非你很通达，可以利用它通达其他禅法，或者的话，你是不是如果要圆满其他的功德，你是不是要也习其他？所以我们会有学习很多业处嘛，不是光一个业处，有时候会学很多业处。其实每一个禅法所升起就具有这种作用。那这个净律有这个也是这样，他后来他清净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个，从它作用性来讲，它可以广利众生，它可以升起智慧，乃至它可以变现神通，它乃至能对治烦恼，这就是禅定的清净了。哎，因为这个语词是这样，不是很明确，那我们干脆自己跳开来讲。不过这个在《四禅波罗蜜》对禅法的这一方面的解说，其实都有很丰富的讲述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这个叫做慧清净相。若诸菩萨远离正义损减恶边心意中道，是名为慧。好，这里面当然这个慧就变成这个慧有的是很原则的，有的后来很熟，这个应该很难讲，就是我们原则跟你讲不落两边啊，那我们经常取中间，结果跑第三边，嘿，那个两边，你那个什么两边？两边其实简单讲，不过两边、三边、四边、五边，其实简单一句话叫如实，如实相应于法的真相真如。这时候，比如说，当我们选择对治西坛的时候，对治的时候是不是偏边？回避，回避，因为我你看啊。法是平等，但众生根基不同，所以依平等，我以平等对待，这个平等对待变成应机才叫平等，是不是？假如我真叫做平头点的平等没用，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每个人烦恼心不同，那我对于这个贪心人，我跟他讲慈悲观啊，我对所有人都讲慈悲观，可是有的是不应机嘛。你这个平等忽略的缘起无自性，你把众生都看成固定、固定、固定。所以你看，我现在讲这些就是缘起的应用。众生的根性各个差别，皆无自性，但你却把众生看成一类，是不是就是真过？这就真过了嘛。因为其实众生本来是不一定的，照理讲你应该以平等来讲，就是有的那个地啊，那个水啊，有的是大凹，地凹的很大，有的小的，你说我水的很平均，不会啦，那水下来都是该满的满。哎，那说你怎么给那么多？因为他口袋大啊。那给那么一小，你们口袋一点点，你那个小东西一点点，你的根性好是这样，所以他的平等其实很顺应因缘，所以不是一味表象的平等，而是能应一切缘的。当他应一切缘的时候，他并不是有特意的去那个，他是如实啊。就像说，那个 胖子来怎么就限胖子？就胖子啊！如果你胖子来，我禁止把你限瘦了。那你说不管，凡是不管是50公斤、100公斤来，我就除以2 75。那我就很喜欢照这个相了。我说你怎么照，对吧？再吃多没关系，到这里就一定的量。那个瘦的到这里怎么可以变胖？我公平吗？这个禁止很公平，不管胖瘦来都是一样的几公斤。这不对啊，他无所知，但如实显现，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刻意行就是坚持于所谓的平等，这其实是很不平等。因为第一个，从智慧上、从法性上观察，你不了解法性，才会出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如何远离正义过、损减过？那我们前面也有谈到，现在很多人修学空华，最容易产生损减过。当然，一旦损解过，一定有争议过在里头啦。它两个是难兄难弟啊，只是一个比较，带头主魔，一下这个主魔，一个这个是、跟他的一起的啊，只是一个帮凶而已。那有的是现出的是长剑，那断剑帮凶，一般来讲他是混在一块的。那我们现在比较能损减过的是对元气功德的忽略。啊，对缘起功德的忽略，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过失，很大过失。所以有的人在学空法，假如他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以后，其实在我讲说，为什么有人学空学到断灭的他还修得很好？因为他学的是断灭剑，现实指的是真常，就是他的修行跟生活是两边的，他修的观念是断灭的。但他的生活是过着都是有的，所以他怎么舍没关系，舍是我进入观想的时候舍，醒来的时候都在，所以他都不惶恐，他都不惶恐。所以那个最近看到很多修行，可是有我跟他点也没有那个因缘啊，但他觉得他非常发心，他对于佛教很多现象到很多批评。好，很多不以为然，但我发觉他本身未来会重蹈覆辙，因为他的看法很多地方都太过于粗，而且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在语言上，我就说也许我们观错，我们就百般的各方面的暗示然后提醒啊，那这个先把 标准给你，下次你撞到壁的时候，希望那个八十田中那个标准就跳出来，那不是在几年前就被收中了吗？有些东西就具有这种像哈，所以有些东西你看不到。那所以我们对一个缘，你如果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一定会很尊重缘起的，因为这个空义一定是从缘起里面体会的。他虽然一切法无自性，从以众生妄想边依众缘生起的因果法，你不能忽略他的，因为你忽略他善法也很难成就，那你忽略他，你的业报还要是这样现前。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说因为无自性，所以我造的恶只要因缘成熟一定报，所以他会怎么样，谨慎因果，会谨慎因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啊，你看，我不是讲了吗？火成火之后，不是完全空洞了。火成火之后，变成四种身度化众生，还那更通达了。那这个通达，为什么他能那么通达？因为他不值一生啊。他以真如相应这样的身，所以能普入一切法界性，能成就一切利益众生事。这个才是修学到最后，我们像。得到的不是吗？假如修学到最后就是 nothing， 那等我干嘛要修？你死也没，我死也没，你成佛也没，我死了也没，我没干嘛要修？啊，修到最后就是没，那啊，这样所以就变成有很大的果子。所以我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普遍的佛教的思想，到当我讲如来藏经典的时候，有的人会受不了。好，当我们讲唯识里面的圣意有的时候，他讲圣怎么还有有？那我说啊，不有，那没是不是？他又不敢说没有，对不对？我讲你讲圣意有，他听得觉得很刺耳，因为一切皆空。我说哦，一切皆空，圣意有不能谈，那就是全部都无咯。他说那是什么？哎，他又不敢说全部都无，因为他知道，因为他已经还好，过去也听，虽然不是很亲近，但也知道这叫断灭。哎，他说不是都无，那不是都无，那是什么？是什么？落入愚痴了，不能抉择，何则有，何则无，变愚痴了。我说不是全无，对不对？那也不是有吗？那我们就好吧，那你就暂时容许我讲有，但我多了两个字叫圣意，这样高兴了没有？所以我这个有就不是那个有，但我多了两个字圣意有。那所以我反推，如果你不是断灭，你又不能说它无，那我讲的有当然不是世俗有，所以我讲圣意有就有二无我性，就是无我执、无法执。那这样讲有什么过失呢？好，那如来藏的原理还不是如此吗？好，所以依于众生不同的因缘，我立这个如来藏啊，我是偏以有边来显，但其实本质呢，本质是空。当我要偏以有边来显的时候，是为了要对治你那个未无我去的，你怕你断灭掉的，跟解生密经的用意一样的。那问题是你解的，我除非我把解成自信有，解成这个世俗的那种有法。但如果当在解释如来藏，我是用空相应来解释的时候，那有什么过失？那我跟中观还不是一家亲？因为你也不是讲断灭，那我也不是讲真实，就是世间的那个自信有。我是以空相应来讲，你因为你不能说断灭，只是重点开显不同而已，是不是？但现在一旦讲他珍藏，好像是，所以我珍藏经典是上辈子踢破他们家的那个金刀昂，所以让他们觉得这个是其实也不是，就是很多学者，很多的那个大德有时候在描述哦，我最近有人在谈，在网络要我谈那个大圣三昔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很清楚，大圣三昔不要一开始往字末谈。我就用瑜伽师六蕴讲的，就是说所有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三十七道品，都是依众生遍计所执性假安立的。那我说如来藏，你不就是唯识里面讲说无阿陀那，无阿陀那是无阿赖耶，无阿赖耶是，你不要执着我有心哦，我有这样无哦，对不对？而且我也相信一切法空哦，对不对？我的道理跟你一样，那为什么解生密嘛？众生不容易懂，所以我这是方法上很重要的施舍。那我是如此，你中观是不是也是施舍？是啊。如来藏是不是施舍？那施舍谁高谁低？都是施舍啊。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它的气理气机性。你不了解它的气理气机性，我就跟你讲，我就要度这些人，好，就要像一个大学教授，两个都是读的这种教育学，都是博士，都是资深教授，但一个教授负责编小学的，一个教授负责编中学的课程，结果一碰不到那个编中学的教授，就骂那个编小学，你好幼稚，我是编课程，又不是我是小学生。懂吗？结果编中学的教授去骂编小学的，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一开始就编小学，我为什么编那么幼稚？小孩子幼稚啊。那可是我在编小学课程的时候，那个心智是成熟的心智，是了解小孩子的心理的、成长的、需要的。 我是让他成熟，我在这个阶段我需要让他成熟，但成熟到最后中学带到大学，我这个是从幼稚园乃至一直带到大学，到最后只要都大学，谁高谁低，是不是？那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吗？我说问题如果没有掌握到，就开始落入法上的不当抉择，到最后都对法生轻慢，所以目前现在就不都是出这种问题吗？就大家也就把它现在最担心的是大家模棱两可的观念就在普遍的佛学院里面进行，而这些出来就是要弘法利生的人就带着，那不是如果这种观念对法生轻慢，对法做不当的抉择，都对法生持这种不当的那种破斥，你说带着这个毒走到哪里，随这一生弘法，你看散布多少毒，是不是？被你这么讲，我是大圣行者，凡走过去的大圣信心都衰退，功德无量，厉害哦，是不是？因为你这样讲，几乎把很多佛法乃至佛法大圣经，大圣经就是佛亲口说的，即便这种历史有很多改变，包括我常讲的金刚经是佛说的，我们现在的金刚经这一个本子一定不是嘛，因为佛那时候不是讲中文嘛，就还蛮简单。阿弥陀经，现在的阿弥陀经，我们现在看的是不是佛说的？当然不是嘛。可是阿弥陀经的思想是不是佛说的？是的。金刚经的思想当初是佛就刚开始，就像金刚经讲的，就照这样演一遍，那才40分钟呢，念快的30分钟，那金刚法会就停，因为念完了。不是，是那一个法会当中的一个，实际上活在那一个场合里面显现金刚般若的特殊的精神，这叫金刚经。所以你看哦，金刚经走到一半的说应该如何命这个经，那你要讲说我这部经后面还有呢，现在不能命名，等完了再命嘛。如果照我们正常，是不是应该整段才叫金刚经？为什么走在一半就在命名？不是，是那个思想叫金刚经，那一个智慧叫金刚经，那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舍相的这样的般若智慧叫金刚经。因无所住，要发菩提心，令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无众生可度，这个是金刚经。那这个精神有了以后才是啊。结果我们现在变成在文字上一直考证一直弄，把所有圣教的庄严清净给他否定了，你否定到最后你就没办法修了，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我看到都是觉得非常忧心啊。忧心的是第一个佛法衰，还有就是不了解的人在不断造业，对不对？凡被你说过的人对大圣经就信心就退失，不是吗？那还好，我不是讲说有些人不会退失，因为他笨因为他就听完就忘了那一种的，这个好，就是因为他胃肠不好，吃任何药都排掉啊，这个还好，中毒也少可是你不能老是靠这种的你不能不中，你不中毒是因为靠你的会拉肚子，这样很危险，要我哪天肚子好了不就完了，嗯，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就看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让很多佛法透过你这样不断的传述，很多思想一直衰败一直衰败，不能成为众生用。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易发清净菩提心的人少啊，假如继续下去大概就是这样。好，再过来我们看，由此会故啊，哎，由此会故，如实了知解脱门意啊，为空无愿无相三解脱门啊，这个可以是声闻的空无相无愿的解脱，但三解脱门其实也看你入哪一个。同样空，我如果空三昧啊，看空解脱门，我如果空把它放在我空，那这个我入的涅槃是那个涅槃，方便的。假如像空在是彻底一切空，那我入的解脱涅槃城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原则是不是一样？因为它是同一个心机的啊，就是我们这里面也有谈啊，声闻缘觉菩萨是同一个心机的啊，一条路都一样的，但问题啊， 同样都是以光破暗，但光有大小，哎，所以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所以既能容许果位差异，但也不坏法性的什么啊，这个它的清净啊。为什么？一切皆以空成就，这个不会坏缘起法的啊。我们这个讲的话，即便我们在抉择，所以我在一直在抉择大小圣的差异。我说怎么抉择缘起法 啊？我绝不是说单独站在一个大圣经典讲说你们声闻不究竟，不是啊，就依着你所依的缘起法 啊，你所认知的，你认为生死涅槃有相隔，那请问缘起法一切无自性，何来安立生死自性涅槃自性啊？那安立有生死自性涅槃自性，这不是法执，那法执当然就是有余涅，就是有限的不究竟的。那你知道生死即涅槃的时候，这一切法性平等，这才是究竟空义啊！啊，这做的一缘起不自性来说的嘛。所以能如此了之解脱的空无厌无相啊！当然，这个如果要细讲的话，那这个又很多。那这时候我们只是在讲说会啊，这个般若度的清净啊，他能如此了之啊，解脱门。所以你看离一相，就像金刚经一样，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怎么就是无相三昧了，对不对？那我们说从空发生为无相，来空发生为无愿，就是说对于我常讲，就像空三昧，我们可以这么在念佛里面用，很好用哦。那当然我们没有空三昧啦，我们带点气氛啦，哎，结个亲戚啦啊，以后再啊，先定个婚约，以后再结婚，这样啊呵呵，从小就订约的，那怎么定？对世间的那种苦空的观察，乃是我们看世间种种苦相，但此相皆凄狂，既是凄狂，不对世间生怨求之心，是不是都放进去了？这样才能入涅槃城。那我们入的什么城？西方净土涅槃城，是。那其实这个应用在我们现实念佛里面，其实都可以带进去。这才是念佛清净的本质，这才是经典里面讲真念佛。所以依真念佛开启方便，不要用方便否定真念佛。现在的很多在弘扬净土，就是用方便否定啊，这个真实念佛。今天中午有人打个电话说，现在都在流行什么？家里的电视不关，继续播放佛教节目，让无形的看。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越演变越离谱，快世界末日了，钱赶快捐出来啊！反正都没了啊，那你怎么要？因为我不相信啊开玩笑，我不是在讲你们捐的，我不是这样啊。现在你看到处诶，才过几天呢，在21号啦，21号，哎呦，剩下没几天呢，那我还在讲课啊，赶快躲起来祷告，嘿，要吃的赶快吃，就像癌末一样，赶快要去玩去玩，然后还没死之前自己先跳癌。哎呦，阿弥陀佛，怎么现在路都越走到这边来啊？电视看着给别人看，真的能看懂轨道的语言，轨道的东西。你看现在这样越走末流了，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佛法如果走到这里，真的很悲哀啊，是不是？那以后经典不要收，因为他们还要看，是不是？这应该业主充满的这种不正见啊，充满不正见，所以现在很多人电视不关啊，让无形的看，睡觉不要睡哦。 因为无形的在旁边看，哇，这就叫麻烦。上厕所因为有无形的，洗澡有无形的，什么都有无形的，哇，那这就叫麻烦了，对吧？不要吃饭，嘴巴有无形的，暗天把很多无形的吞下去了，对吧？因为它大小不一样啊。不要拉，为什么？无形被你吃下去，他喜欢在里面，一拉出来他会埋怨的。你就这样弄，他就疑神疑鬼，到处就乱了嘛。啊，如果这样，请问佛当初怎么度化众生？他为什么要事先涅槃？难道佛没有我们的慈悲？你看当初，所以说有机会大家看看阿含经，看到很多道理。当初的启发是用什么方式？而是我们现在走到这里这样的情况吗？整个佛法的觉悟性越来越不见了，往迷信上走。你要知道一般人在看啊、哦、你是在你的环境里面在提可以啦啊、哦、大家反正也就这样，也差不了那一点点。那外面的人看说他们现在怎么越走越这样，你这样推广这个会让很多人厌离的、哦、觉得找不到真实理由啊啊，变成把佛教塑造成迷信的形象出来，这时候就是迷信的入火门嘛。当然也有方便了、啊、但如果你这种方便在印度佛教那时候不就很方便了吗？啊，跟外道跟很多是同流，然后不然就把它学问化，学问化以后，这个佛教就开始要衰了，把佛法跟世间的那种宗教迷信等流，然后跟学问拉高了，所以真正觉悟从与佛法亲近智慧的感应少的时候，佛教就要衰了。好，我们休息一下。